1928年5月20日，随枣会战结束后，长江流域主战场的战事又沉寂了一段时间。这年五月间，日军虽然拿下了南昌，也守住了，但武汉的压力并没有完全解除。在武汉区随枣之役的对阵中，冈村心头不禁涌上了一阵隐隐的忧虑。他想，远的不说，照淞沪、南京、徐州这几仗打下来，到了武汉，中国军队照讲早该土崩瓦解了才对，为什么越打越难缠呢？冈村毕竟不只是一介武夫，至少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敌人和初期作战时的对手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换句话说，单凭飞机、坦克等军事优势玩命了，不仅会失去，甚至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于是便召集了一些自诩支那通的高级参谋，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策划，完成了一套江南作战指导大纲。这个大纲总的来说是要避开正面冲突，而以特务策反的手段来达成取胜的目的的。大致说来，冈村的计划要领有三：一，武战区方面重点为策反桂系部队和川军，其次对象则为中央军的旁系部队；二，九战区方面用怀柔政策瓦解川军和游击部队士气，使之丧失斗志投降逃亡；三，进行前述谋略的责任区分，第六师团专攻杨森部队，33师团针对王灵基，军特务部队则以九战区的川军为策反对象。冈村主要的策反对象其实是以桂系部队和川军为主，这个动作至少说明了两项事实：一，表示日军的状况确如蒋中正在南越会议中所料，他们兵源不足，调度困难，已经失去了所谓皇军无敌的必胜信心；二，显示中国统帅部与地方部队之间的摩擦依然存在。拿29集团军的王赞旭和30集团军的王灵基来讲，他们都是川军，因曾在南越检讨会议中惨遭修理，而闹出了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风波，最后还是委员长亲自出面斡旋，一番危机才告平息。至于武战区的桂系人马，指的是李宗仁从徐州会战带过来那些包括西北军在内的广西部队。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将领北伐之后就跟蒋中正之间有过节，后来反目成仇，曾在中原大战时兵戎相见，这些关系看在日本人眼里便认为有机可乘了。但冈村这套策略显然失败了，因为他不懂中国军队这两年来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精神，是一种叫做义无反顾的情操，这种义更大到民族之大也，所以是很难为外人所离间策反的。事实证明，当时并没有一个地方军将领说话这一套，离间不成，冈村被迫又回到了力拼的原点，而展开了中期抗日战争的一次大攻——长沙会战。击破了金兵华沙，以雷霆万钧之势在27天之间席卷波兰，这招世称闪电战术。冈村有样学样，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集结了第六、33、101、106、第三、13等约5个师团，加上长江舰队的舰艇300余艘，空军战机100余架，还有海军陆战队按专门释放毒气的化学兵，共约18万余众，也想效凭德军收拾波兰一样铺天盖地而来。他还夸下海口，9月底以前一举拿下长沙。根据军委会的计划，照理长沙会战当不至发生的。 因为以当时的状况论，我军确实还没有能力从事孤注一掷的决战，所以直到9月24日夜，给薛岳的命令还是迟滞敌人的攻势，并做好长沙不保、长官部转移萍乡准备。换句话说，军委会仍延续着武汉作战时的打法。此时，薛岳是九战区的代司令长官，他的辖区包括赣西、鄂南与湘北。从岳阳沿着粤汉铁路南下是他的主战线，为在这条线上跟敌人一搏，是他策划已久的一场战事。现在要他走，难免心有不甘，于是便有抗命守长沙的事件发生。在长沙大火的不幸之后，也是蒋公正痛心疾首、情绪十分低落之时。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有人请缨作战，一时精神为之一振，同时批准了薛岳的计划。问题是，薛岳凭什么拼这条命来赌一场仗呢？原来他部署了一套独到的战法，叫天炉战术，就等着日军入瓮。究竟何谓天炉战术呢？1995年，我们在台湾嘉义访问到了这位当时已届百岁高龄的薛老将军，谈到了他的天炉战术。
天炉战呢，现在的防御，一届防御，一有就敌人就不下来，旁边打，旁边抢击，这边一有又奔，又得下来，然后们就日本呢，旁边大杀敌，包围阵，包围阵呢。
他的作战参谋蒋荣森补充说：“
那个天炉战一句话，就叫做攻势防御，攻势防御。他进来以后，他看敌人经过的地方，他把部队啊分散来，守住据点里面。”把这个部队向两边，这个撤退。表面上看起来，敌人看到哦，中国的部队撤退了。实际上，他撤退有一个阵地就在那里。然后，那敌人通过以后，他侧击、围击，打他的尾巴。
参加过长沙会战的第十军军官臧霄霞说明了天炉战术的基本条件。
先要有这个有素养的部队，训练有素养的部队，做这个迟滞作战的部队，跟敌人一面保持接触，一面消耗敌人战力，一方面还要诱敌深入。假如你这个部队战术素养不够啊，你向后面退，敌人一追的话，你变成溃退了。
薛将军指挥很多兵呢，都向了东边旅长，就靠江西这个从湖南交给这个旅长呢，向北撤退。
陈参谋所指的东边岭上，便是幕阜山脉。幕阜山沿着湘赣边界由北向南以里而下，山峦起伏，岭深难测，是个天然的庇护所。由此可见，所谓天炉战法其实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它和武汉会战时所用的倒八字口袋战法不同之处在于，口袋只是诱敌深入，然后予以包围歼灭之；而天炉则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狠狠地围歼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薛岳的天炉是怎么部署的。长沙虽然地处平原地带，但从岳阳下来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却有四条河流横跨其间，薛岳便以此地形着其布阵。由北而南，先是新墙河，这条河的南岸便是防卫长沙的第一线阵地。它的正面从鹿角到麦市宽达100余公里，在这里摆了7个师的重兵，加上幕阜山上的游击队 足有10万人之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薛岳的后退决战不是让路后退，而是边打边退，摆明了他准备在这里先杀一杀冈村的威风。沿着汨罗江是第二道防线，这里西临洞庭湖。自从武汉会战之后，我国海军便已全部撤离，800里水域除了布雷抵抗而外，已是日本第三舰队的天下了。但从水路来的敌军毕竟不是主力，所以我们的正面只留了3个师，好像故意开个口似的。但第二线防区的纵深拉得很长，捞刀河以北还有4个师的主力等在那里准备应战。第三线阵地在捞刀河以南，直到紧贴着长沙北边的最后一条河浏河的南岸。这里薛岳足足掌握了15个机动师的筹码，以及长沙以南沿浙赣路第四线阵地的2个军，想必这一地带便是薛岳选中的天炉盖顶的决胜战场。薛岳早在北伐时期就在这条战线上做过战，所以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他知道这一带地势虽然较为平坦，但东边幕阜和九岭2条山脉余波未尽，仍然可以作为运动和奇袭作战的藏身好所在。所以他命令蜀部，假如正面撑不下去不要死守，应相机往山上退，然后再行迂回侧击、尾击，不断纠缠深入的敌军主力，基本上进行天炉战术的地理先决条件在于作战地带的纵深要够，否则便不足以拖累敌人。二，针对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我们要彻底破坏道路桥梁，只要能把他们从车上拖下来跟我们一起靠2条腿走路，那么胜算就大了。有关这一点当时做得很好，吴湘湘说，
日本人每年都是9月份打长沙，为什么呢？秋收以后田里面是干的，但是呢我们动员民众啊，秋收以后马上啊犁田灌水，用牛犁个田之后把水来灌满，所以这样一来呀，日本的这个坦克啊车辆都不能走了。同时呢田根呢把它缩小，只有1尺之内，这日本人是穿皮鞋，那个时候日本的皮鞋什么皮做？猪皮做的。穿皮鞋在这个田根之间走啊，很难走的。
他一个破花芦苇田啊，云梁向上，他这个动作做得很彻底，把那个路统统挖进边境田，啊，这个马路根本就没有马路啊，这个是敌营的机构部队没办法活动，所以这一些相继敌营的机动能力，云梁向上，把老百姓的同部队的粮啊都运到山上攒起来，是敌营不能够久敌不解。
化路为田是不留一条路给敌人走，运粮上山是不留一口饭给敌人吃。可见薛岳所关照的不只是正面怎么打，连后勤补给都给设计好了。补给线本来在进攻的时候是生命线，而撤退的时候变成了逃命线。薛岳的部署延伸到了这一层面，表示他根本不想打弹头，只是迟滞敌军前进而已，他要的是赢。如此旺盛的企图心使长沙之役有了好的开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日军怎么打。 冈村的主战线是放在贵阳沿粤汉路南下的这条线上，府线则在主线的左方，始自湖北的通城，在傍着幕府山南下，又历过洞庭湖，绕过我军后方，以牵制对主战线的压力。左翼则始于赣中，这股日军计划从高安出发，一路西南行，越过长达192公里的山岳地带，直奔长沙的东方，配合主战线南下的部队，一举拿下长沙城。9月14日，冈村令江西的106和101两师团向高安陆地发动攻击，炮声响起，日军所谓的湘赣作战，也就是长沙第一次会战，便从主战线的东方，江西省境内的高安揭开序幕。21日，日军主战线左翼部队第33师团开始从渭南部的新黄瓜，沿着幕府山边杀到麦市。23日，右翼部队第3师团配合陆战队渡洞庭湖，果然在营田强行登陆，超了我军第一线后门。冈村正面以第6和第13师团为主力，早到18日便从贵阳进逼新峡湖。我方战将关灵征15级红军的52军，军长张耀明的部队首当其冲，一时杀声震野，血肉横飞。当年戍守新墙河两岸的国军官兵回忆作战的情形说：“
那天天就打仗就对了，打仗就当吃饭了。
二百年那个回去就打的，我们一连人只剩17个人，从那哈。”有的人扎的那个扎的呢，那个头换了起来，把人活埋了。
那天就是在打飞机啊，天上通通就是飞机，看天都看不到，就是这里飞机扎的。
那个子弹前后左右上下，一下子打到个背心。
那个时候那个地瓜啊，没地方放嘛，人嘛，放在洞里面。在那里面睡觉啊，晚上在那里面睡觉是不是啊？一下子就，你看，日本的刺刀就杀到了嘛。你看，这个不能假的呀。
我们石头的找那个岳阳以南的时候，一个新疆货。我们保持了，我们住了6个月啊。本来想我们是半个月都可以了，我们任务都完成了，我们坚持了。坚持半年。
日军主力部队在新墙河以北，按张耀明的指示渡过了6天，到23日才渡河南下。但22号这一天，1950秦已知的一个排在草鞋岭上，却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个排的排长方昌贵，坚守阵地5天5夜。全排阵亡，只剩下一个叫做任莲子的新兵还在壕沟里继续作战。营长发觉正面的一角枪声新了，便派了一个姓管的排长去看看。管排长到了现场，才发现原来只有任莲子一个人在打，一时间十分感动，便匍匐上前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热泪盈眶地说：“好小子，我陪你，咱们俩拼了。”他们于是在阵地里收集了一些手榴弹，就凭两个人又击退了强行登山的日军达3次之多。直到傍晚，炊事兵刘青年送饭上山，才看到这一幕情境。他连忙跑回去报告连长，请求增援。连长把这两个人拖了下来，草鞋岭便于次日放弃，日军也就在这一天渡过了新墙河。这段壮烈的史实，中日双方战史中都有记载。其实，在8年抗战中，像任莲子这样的故事何止任莲子，只是都被满腹忧心的战俘淹没了。再说赣西这边， 冈村本来企图用101和106两师团的兵力由东向西打，以策应由岳阳南下的主攻击线，但是罗卓英自从丢了南昌之后，深深觉得乱没面子的，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表现一下。现在机会来了，他先用自己的宋肯堂和刘多全的部队在高安堵住了日军，中路卢汉的58军、云南部将宋度一马当先，跟敌人主力在上后打了起来。日军的右翼虽然过沙窝里冲到了黄沙桥，但被从修水南旋而下的主力王灵基部队打得奋不顾身。再说鲁汉这边，日军主力虽然一路攻向上海，接单刀一路杀到了赵桥，但滇军一点也不含糊，马上掉头从外围两个包抄，在单刀部队截击日军。这个时候，王耀武的74军又从上高增援北上，袭击日军左侧，搞得中景顾得了头却顾不了尾。显然日军想以赣西兵力策应主战线的战略有了麻烦。从左翼南下的这一路碰到的是川军老将杨森。杨森本是天炉战法的原设计人之一，一开火他就把侄子杨汉玉的20军从幕府山上调了下来，从麦氏以东侧进翻过了左翼，夏侯惇的79兵也从西向东赶到了桃树岗。这个时候日军的后路完全被切，变成了过河的竹子，非得往前杀出一条血路。他唯一的想法是希望熬到平江跟奈良支队会师，但他们虽然踉踉跄跄来到长寿街，却过不到嘉义，因为夏侯惇的79兵已经抢先一步等着那里。奈良的遭遇也不怎么样，他们过了新桥河之后，就不断遭到52兵张耀武按37兵组成配部队的长锤侧击，好容易蹭到长乐街，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显然这个时候奈良不仅无力助攻，甚至连自身都已难保，于是他便决定左拐向东逃命。好不容易赶了5天路，才杀进平江，于9月30日和甘破在三眼桥碰上了头。这一对难兄难弟在三眼桥上大眼瞪小眼，心里都有数，那便是赶快突出重围逃回通城去。至于右翼从洞庭湖上来的上村，一上来就被欧洲的一个人打败了一阵，接下来又碰上了鲁军部队，在三界桥西的湖打了一仗，但转眼之间70军又躲了起来，了无踪迹。上村摸不清状况，只好待在三界桥进退两难。比较顺利的要算道爷的第6师团，新墙以后他过了汨罗，攻占涪陵户、金井，再从上沙东侧掠过，很快的就抵达捞刀河北岸了。这个时候冈村综合了各路战情，经过研判之后，对道爷四郎突破我军第2道防线后的进展有点纳闷。他想，怎么会这么顺呢？我会不会掉进了老薛的口袋底了呢？这是9月底的事，相距他们开拔出发已经整整半个月了。由于补给线遭到了我方彻底破坏，粮秣弹药只有靠空中补给来维持，状况十分恶劣。更严重的是，薛岳还有15个精锐师正等在前面，连一枪一弹都还没放过来。冈村宁次勒马捞刀河畔，独自想着，当初准备策反的地方部队这次不但没帮上忙，而且一个比一个大凶，现在这些家伙正躲在山凹树丛中等着锤他呢。想到这里，吉良间不禁一阵凉，他倒抽了一口冷气，自言自语地说，好险，差一点就上当了。于是他立即下令全线撤退，时间是10月1日。为了面子上好看，冈村对外是这么宣布的， 本次作战目的已经达到，本军无意占领长沙城，全军撤退。但对内行文却是这么写的：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于原地转进，以图恢复战斗力，并严密注意敌军进袭。此时敌阵已成七零八落的态势，连军令都无法由陆路传递，必须赖军机空投。五日，我军击落敌机一架，发现了这份总退却的命令。这个时候，薛岳立即下令发动总攻击，由是全线杀声四起，尾随日军猛追河南，直到十月十号敌人逃回湖北为止。这天是民国二十八年的国庆日，相距万家岭大捷整整一年。长沙会战是我国对日作战以来所创下的第一次全胜之举，也是震惊国际的漂亮一夜。虽然日军并不承认，但十七八万大军全线溃退却是不争的事实。薛岳于事已之后征服了九战区代司令官，而日本再度觊觎长沙却是两年后的事。